突发点评，本纪法界中自行原谅三生有余，立藏本来护主，能勤报七情，无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个不停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圣严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判啊，初义，然后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明世俗弟子道次第，第二呢是十圣义弟子瑜伽。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第一呢是广释圣义弟子的修法。第二个问题呢，好，是断除余真。现在呢可以说是讲第二个问题吧。那第二个问题呢，断除余真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律明造论的宗旨，第二呢是断除其他的争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八个科判，进行抉择。遣除破空性之理，第二呢就是破落边中之这个实之，第三呢是有无二者是否实有细节相同。第四个呢是破除成立毕竟无中，第五呢可以说是由破由有这个空成立空性的因欲故不成立空性的道理。第六个呢可以说是宣讲空性的所为啊。第七个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由了解呢有无二边或者有无二过呢相将的实质的都是颠倒。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明了没有能够破除这个离边中的这个道理，或者在其他任何理由没办法破除这个离边中。这样八个科判吧，八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当中，第四个科判呢就是破成立毕竟这个毕竟无中，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分了两个科判呢，第一呢就是昨天以上呢进行了宣讲，所宣讲的话就是这破词呢由这个成立诸法无自性就是这个安立毕竟无这个是已经讲过了。这个第一个科判主要讲的内容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中观中在抉择诸法无自性的时候呢，在抉择诸法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么只是安立到他的这个无自性方面并不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名言当中呢连他的这个显现都要遮破的，并不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主要是破除针对众生的实质，针对众生的实质之后呢，然后呢抉择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呢，破除了实质，成立这个无自性的体性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成立一种这个毕竟无有的断灭空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宣讲的不能够因为成立了这个无自性而再开始重新执着这个无自性是有自性的，像这样的观点也是不应理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中观中呢，他就说这个经常说提到了观待的这种道理了，那所以相对的话就是这个观待的道理。那么观待的道理啊，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主要是这个有性和无性这二者的互相观待的，如果根本没有一个这个有自性的法，那么这个无自性的法也没办法这个实有存在，没办法实有存在。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针对学人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执着，因为呢通过前面通过非常广大的理论已经打破了这个有自性的观点呢，打破了有自性的观点之后呢，有些人就认为既然诸法是既然诸法有自性不成立，那么应该是无自性应该这个空性方面应该是成立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说呢，无自性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假立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个没有自性的，应该了解它的空性。由无有性故，无性亦非有，有性即非有，无性亦何立这个颂词就讲到了这个互相观待的道理。首先呢第一句呢，由无有性故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有性的缘故没有有性的这个观点或者他的这个理趣他的理论呢前面做了广大的抉择，只要是程序有自信的宗派呢，中观中都通过书生的理论呢进行了打破，所以说呢这个想要从方方面面成立诸法有自信呢是根本没有成立的。所以说由无有性故，无性亦非有，就是因为这个有性没有的缘故呢，它的这个无性方面呢，无性的空性方面呢，也是没有的也是没有自性的也是没有一个自性的法。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中观中抉择这个成立有无自性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凡夫众生或者一般的众生呢，像没有证悟这个没有证悟这个大空性的，或者还没有对这个空性见解升起这种定解的，像这样的众生呢，他们相续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实质， 啊，非常强的一个实质。那么就是针对他这个实质，就是说你这个实质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就成立一个诸法无性的观点啊，是观待他的有而成立无的。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中观宗他自己在这个很多论点当中都是这样抉择的。那么有和无二者呢是互相观待成立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的有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他的无又怎么样能够安立呢？他的无也没办法真实的安立。所以说有无二者呢，就是同时啊同等的方式呢，可以说获得寂灭。啊，这个就是相当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是通过这个这个破除有边之后呢，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除了有心之后呢，那么就破除了有边。然后呢，啊，因为它有心不存在的缘故呢，它的无性也没有啊，也是可以从这个方面观待的时候破有无二边呢，也是可以安立的。那么下面还有这个理论呢，在这个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破除有无二边也有，但是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是破除这个有无二边。那么也说前面我们也讲过吧，在这个四处地当中的时候，在四处当中，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观待我们的分别心啊，就是说呢，什么地方有显现法，什么地方就有空性啊。像这样的话，一者有，另一者也是有的，绝对不可能一者存在，另一者不存在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同样的，观待我们的分别心呢，那么有性方面已经没有打破了，那么它的无性方面呢，也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无性亦非有。有性即非有，无性亦何立啊？有性既然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有性就要通过前面观察了，已经这个没有。既然它已经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无性依靠什么成立呢？啊，这个无性呢，肯定是观待它有性而成立的啊。比如说呢，啊，这个是在这个我们讲的，我们说这个瓶子或这个杯子，像这样这个瓶子呢，我们说它是空性的。我们说这瓶子是空性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针对，那么就是说众生认为这个瓶子是有的，有自性的，所以说在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瓶子实际上是无自性，那么它有一个观待的基础，那么就观待的基础就是它的这个首先的这个有啊，首先的这个有或者这个有法或者这个实质方面，从这个方面安立。那么如果这个瓶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从来就没产生过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这个有它的有性呢就没有了啊，这个法从来没产生过，它的有性就没有。既然它的有性没有，有事都没有的话，那么它的无事又是谁的无事呢？那么方面的话就没办法在这个从来没有的瓶子上面呢安立一个有和安立一个无啊，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方面的比喻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观点的啊，比较容易了解观点。所以说中观宗他自己抉择的时候呢，观待名言当中他就是这样进行观待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名言当中呢是一个有，另外一个也是有的。但是呢，真正的圣义当中呢就没有这样的差别，因为一切诸法呢本身都是离系的啊，本来不是可以说呢，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既然没有产生过，但为什么在众生面前有显现？这个只是众生的习气分别而已，因缘聚合而已。在真正的圣义当中，它没有存在这样一种可以说像这样的一种习气的法，或者通过习气再显现一个有事，然后呢再去抉择它的无事，在圣义当中绝对没有的，就因为它没有它的这个基。所以说呢，就是中观宗他自己抉择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实际本性啊，实际上的本性就是这样。可以说一些诸法在圣义当中呢，从来没有产生过。啊，完全没有产生过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立在这个诸法的圣义的究竟空性当中。啊，从这方面呢，就是了解中观的观点。所以说，这个科判呢，就是破成立这个毕竟无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从正面破持的啊，从正面破。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第二科判呢，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去这个好像是很明显的啊，没有很明显的破持，但是实际上呢，也是破持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呢，他认为这个无是有的啊，有些人就觉得中观之后呢，就认为这个无自性这个方面是应该有，应该去证悟的，应该现证的啊。像这样有些这个众生，有些宗派呢，就是。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这个了解，是终身了解，实际上有无二者互相观待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再进一步说明，一方面是宣讲的这个中观宗他自己的本来的观点，另一方面呢也是破除了这个什么呢，就是成立究竟毕竟无宗的毕竟无宗嘛，这个是毕竟无宗，它有两个角度可以安立的，第一个呢世俗当中毕竟无，那么就是第一个宋词或者第一个科判他讲呢，就是这个众生尤其其他的实质众生认为呢，如果说这个诸法根本无自性的话，就应该在世间当中也断灭，他就从这个方面世间方面就执着了。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破除这个对这个圣义当中圣义当中，他因为抉择了这个诸法，破除了诸法有自性之后呢，就认为应该圣义当中是有一个毕竟无的观点，实际上呢圣义当中也没有一个毕竟无也没有一个毕竟无，所以说呢可以说第一个科判他可以从世俗当中这个破除他的邪见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针对在世俗当在圣义当中，如果也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无自性真实的空性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说呢没有的确实是就没，中观宗他自己的自宗在圣义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毕竟的这个空性，或者像这样的有自性的空性可以成立这两个科判呢，从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了解的 那么这个科判讲了之后呢，那么就第四个科判了，做了个抉择了。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的内容，破除有啊，就这个有成立空性的因据故，那么所以说就这个空性没办法成立。那么这个科判总的意思是讲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有它总的这个意思就是讲，那么有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敌中或者外道也好，或者世间上人也好，或者有失智的这个众生也好，他们自己的认为呢，像这样的话，你这个成立空性的时候，你前面说呢，你还是要通过三项推理啊，通过三项厘米的三项理论进行抉择。那么既然啊，就是说你在成立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啊，有了宗啊，有个立宗了，那就是说诸法是空性的这个立宗，然后呢，也有它的这个什么，也有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因啊，就是它的根据啊，它的能力啊，宗因二者都有，然后还有它的同具，还来比如说如梦如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既然有了宗因欲三者，那么有了这三者的话，那么应该是这个什么呢？有了这个三者之后呢，他们因为它是这个什么呢？尤其是它的这个因和欲这二者，尤其是因和欲二者，那么你要成立诸法空性的话，你必定要从你的能力的这个因。或者它的根据或者它的比喻成立的，所以说呢，因为你在成立空诸法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能力和它的比喻啊是有的，所以说呢，因为它这个因和欲是有的缘故，所以说你所安立的宗呢也应该是实有的啊，不应该是一种这个空性的法。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它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可以说首先应该这样了解，这样了解之后呢，大概的这两个宋词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就了解了。下面呢，就是说，分两个科判呢，再进行详细的抉择。分两个科判呢，首先呢，第一个呢是破除，因为有这个成立空性的因的缘故呢，就是这个认为这个实有的观点呢有大的过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再从喻的方面啊，明了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成立空性的比喻，你所以说呢，空性呢是不成立的，这也有大过失啊，有两种大的过失的。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这两个宋词，我们可以说一个是从因的方面进行观察，第二个方面是从喻的方面观察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宗方面呢就没观察，因为宗呢这个时候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所以宗呢一般来讲就不在这个里面宣讲，主要是他的这个能力的根据，然后呢他的比喻啊，这二者呢就是针对性比较大的。如果说在辩论过程当中，这个根据和喻都没有什么过失，都可以安立的话，那么你的宗呢，你的宗或者你的所立啊，你的观点啊就可以成立了。那么在辩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这个因有问题啊，你的能力有问题，或者你的比喻不对，这个时候呢，你的宗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两个宋词当中呢，一个是从因方面讲，一个是从比喻方面讲啊，从这方面的驳斥啊其他这个宗派的观点而成立诸法的空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有因正法空，法空因不立，宗因无异故。因起实为无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观点吧，就是他的这个他主要是这个问题呢，前面刚开始这个讲过了吧，就是讲这个科判的时候讲过了，所以也是其他的一些宗派的观点，就认为你的因是实有的，你的因存在的缘故，因为你在成立空性的过程当中呢，你必定有你的因啊，你这个时候肯定你的因是有的，如果没有因的话，你的这个宗有一个不是啊，对的，你的这个宗呢就没办法安立。但是呢，如果有因的话，那么就是认为就是说明了这个它的这个因如果存在的话，它的这个果呢它或者它的这个什么不是果，像这样的话就它的这个所立啊，因为它因是能力嘛，它的因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它的所立的空性呢也应该是有的，不应该是一种这个空性的法，它想从这方面安立。那么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从两个方面进行破斥的啊，两个角度进行破斥。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句啊，第二句呢，那么可以说是通过观察这个什么这个综合因二者啊不是一体的观点进行破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呢，就从第二层，那么就是不是他体的方式进行破斥的啊，主要是从这二者。那么这个第一者呢，在这个可以说是前两句当中呢不太明显啊，是不太明显的。比较明显的讲义当中讲到的，或者宋词当中讲到的是第二者比较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第一句和第二句当中含有这样的意思，含有这样的意思，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当中呢，可以进行这样的破斥。因此呢，首先呢，我们可以说是总的方面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的应该了解的。然后呢，在讲义当中还讲到了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规则吧，音频当中这样规则。现在什么规则是什么？必须要了解的话，它的一个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就是像这样综合因二者这个现在自己的立宗这个所立和它的能力的根据这二者来讲的话。不应该是完全实有的一体法完全都是这个没有一点差别的一体法也不可能的综合因之间呢就完全都是相同的，不可能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体法这两者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就站在这两个角度呢，就对他这么进行回答。有因正法空，法空因不立呢， 啊，这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的观点啊，一方面是这个狄仲的观点，就是说什么观点呢？有因啊，有因呢，就是说中关中在安立空性的时候呢，他是有能力的，那、啊、有能力啊，是肯定是有能力的。所以说前面他打破这个一个实质的时候呢，他空啊通过安啊这个安啊安立了很多很多这个根据，安立很多的根据的缘故，他是有因的啊，这个因呢不是因果的因，这个因是这个根据的意思啊，或者就是能力啊，中因句当中的这个因呢，就是能力根据的意思。那么就是既然你中关中在成立空性的过程当中是有能力啊，有这个有根据的，那么就是通过有因而政府的这个什么，或者这个地方政府呢，或者说这个政呢啊，一方面是成立的意思啊，说成立啊，成立了这个诸法的空性啊，通过这样的根据而成立了或者了达了一些诸法的一个空性的观点。但是呢，因为有因的缘故呢，你的法空啊，一些诸法空性的观点呢应该不能成立的啊，因为你的根据是实有的啊，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有的缘故呢，所以说既然是有的话就不是空性的，既然不空性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呢，既然你的能力的因啊，能力的根据是实有的话，那么你所要成立的这个诸法空性应该不能成立啊。他从这方面案例的，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呢，中观中打破的时候呢，就是从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个一面当中的规则当中的第一条规则，那么就是中和因之间呢，就是不存在一种一体的关系。这个时候他们犯了一个什么过失呢？他们犯了一个过失呢，就是说他们就是把这个中和因二者安立成一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能力是实有的缘故啊，你的这个所立的法应该是实有的，哎，他就从这个方面就是一体方面去安立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力是实有，那么所以说你的这个什么，你的这个所立应该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过失呢，就是从他自己就是安立的时候呢，就是综合因完全是一体方面啊，一体方面安立的，然后就这方面就很容易了解。他说因为有因的缘故啊，因为你有因的缘故，所以说你的法空应该是有的。啊，这个方面他就说什么，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宗啊，这个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宗的啊，他们一个宗和他的因，他破的时候呢破了这个中观宗的这个宗和因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宗和因啊，实际上在里面已经暴露出来了啊。他们就是说因为这个有啊，因为像这样的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或者他这样讲吧啊，你们的这个法空是不能成立的啊，他是他这个所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因呢是这个实有的缘故啊，或者说这个法空啊，这个诸法呢应该是实有的，因为你的这个能力是实有的缘故，所以说他在他们的这个推论当中，在他们的立论当中呢，实际上呢他们的宗和他们的因呢就犯了这样的过失的啊，完全都是相同的一个过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宗和因呢成了一个本体。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宋词当中看不明显啊，不太明显可以看出，但是在讲义当中破的时候呢，实际上有这方面的内容啊，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首先这两句呢，一方面是一个说这个狄仲呢，就是对中观宗进行了这个问答，然后呢，中观宗的回答啊，中观宗的回答呢也包括在里面的啊，应该包括到这里面的，就是因为在因明当中呢啊，这个中和因不能够是完全一体的缘故啊，不能够是完全一体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他们的这个辩驳呢就不能够安立了。或者中观宗呢就不能够成立，就是说中观宗的这个什么呢，中观宗的这个所立的空性啊，就应该是这个实有的，因为这个能啊，因为能力的因是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这个所立的空呢就是这个实有的，中观宗根本没有承许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所立的法和他的这个能力的因呢都是啊这个一啊这个是都是一体的法啊，都是没办法分别的一体的法，根本没有这样承许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第二句呢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的。然后下面呢就是从第二个层次进行破词的，中因无异故，因体实为无。那么从第二层的话，就是中和因之间呢不能够成立一个一体的关系啊，不能够成他体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中因啊，这个中呢就是所立啊，就所立的观点啊，比如说这个是我们说诸法是空性的，像这样的所立的观点。然后这个因呢就是它的根据啊，就中观宗要成立这个空性的根据，或者是从打破别人的观点进行安立的，或者说中观宗的也有从正面方面推理的也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和因无异啊，这个方面无异呢并不是说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在安立是无异的时候就是讲一体的意思啊，这个地方不是讲一体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在论点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个无异，有的时候直接讲无异的时候呢，啊，就是说一啊，因为它因为就是遮住了这个一体的关系，遮住了他体的关系，应该是一体的啊。这个地方就有些地方就是说无异呢就是一体，但这个时候呢，无异呢不是从啊成立一体方面讲的，就是并非是一体啊，就是这个意思，直接遮异啊，就好像没有成立这个一，所以说这方面呢，无异呢就是并不是这个一体的缘故。 啊，综合因这二者呢，也不是他提的，因为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从这个综合因二者呢，不是一体方面啊，不是这个一体方面已经破除了。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综合因之间也不是他提的啊，无意的话并不是他提的缘故啊，因体啊，实为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因啊，这个因的本体啊，因的本体呢也不应该啊，就是这个也不应该是实有的，而应该是这个无自性的，应该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不成他体的法啊，不成他体的法，也就是说自己的力中啊，自己的这个力中啊，也就是自己的所力和像这样的这个能力啊之间，所力和能力之间呢，完全是毫无关系的法的话，就没办法安立的啊，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为什么呢？比较讲，我们打个比喻讲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住址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它的立中的，它的所立，想要成立什么呢？想要成立这个住址实有，啊，这个时候呢，就说因为有住址缘故啊，这个是呢，不是因为有住址缘故，因为有这个宝瓶的缘故，因为有宝瓶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它的立中和这个什么，这个它的住址和它的这个宝瓶这二者呢，就完全不相同，完全都是这个，完全都是没有一点点的关系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和因这二者呢，就完全都是没有关系啊。既然没有关系的话，你怎么能够安立呢？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应该成为这个它的这个宗派的这个，不是这个宗派，就是这个所立的这个因的，完全一切法都应该成了所有的因。所以说呢，中观宗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他这个他的所立的这个空性和他能成立的因呢，是不是完全是这个他体的法呢？也绝对不是完全他体的法，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法呢。像这样来安立成他的根据，那安立成他的能力呢，也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离开了一。又离开了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体实为无。实际上，中观宗他自己的这个因的本体来讲啊，从他自己能力的因的本体来讲并不是一个实有的。那既然并不是实有的话，这个时候主要是破除什么呢？就是他第一宗呢认为呢，中观宗这个因呢应该是实有的，应该是因是实有的话，他们他的果应该是实有。但这个时候中观宗通过这个一和义的方式又不是一体，又不是他体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安立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因体呢实际上呢就打破他们的观点。所以说呢，这个因体的本身虽然它有一种作用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能力呢，虽然有一种作用能够成立诸法空性的，但是呢它呢绝对不是实有的不像这个有识宗，有识宗他自己就是相续当中有一个很强的实质，他就是说如果这个诸法像这样的法如果能够产生作用的话，它绝对应该是有本体的，如果没有本体就不应该产生作用就是这样的。但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法能够产生作用不一定就是你应该是实有无实有当中也能够产生作用也能够产生作用的比如说梦中就是这样的梦中的像这样的话本身就是无实有，但是它的作用这方面都是有的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这个现象的缘故呢，我们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能成立的因，能成立的因通过观察它的时候呢，它自己来讲也是没办法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能力因的。但是虽然它的本性是空性的无实的，但是呢它的作用通过像这样的这个能力的因的作用呢，可以成立空性的这个所立这外面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关键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敌中呢，就是实有中，他不能了解这个无自性而有作用的道理，他认为呢，只要是有作用的话，肯定是应该是有自性的。所以说呢，这个二者辩论的焦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两个颂词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颂词吧，一个颂词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就是这个打破像他们这种实质他们这种实质。所以说中观宗他就说呢这个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因呢就是无实有的，无实有的缘故呢还是可以成立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科判就是这样安立的嘛。如果说有成立空性的因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诸法这个不空或者有这个实体，这方面成大过失从大过失一方面讲的时候就不能安立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这个外道自中来讲呢，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都成了很大的过失，从这方面呢进行了破斥。那么下面呢第二个颂词的再从比喻方面前面这个第一个颂词的从因方面，也就是从能力方面观察的。那么下面呢这个时候呢再从什么呢，再从这个这个比喻方面，这个比喻方面是和哪个方面观察的，这个比喻和能力，也就是说这样的比喻和能力就是它的这个因和喻二者呢再进行观察，那么是一体嘛或者他体，从这方面呢进行那个破斥的。那么因为这个地方针对的观点是敌中呢，他就认为呢，因为中观宗的这个中观宗成立空性的比喻有这个比喻的缘故呢应该说是这个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程序呢也有很大的过失。为空喻别有立诸法非空，唯有喻因成立我成乌黑。这个宗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比喻方面呢进行了争论进行了这个辩论。为空呢就是他们讲的就是这个敌宗呢就是说呢空喻别有，中观宗成立空性存在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如梦如幻， 如梦如幻呢，那就是在这个外境当中，在世间当中呢，那么就可以单独能够寻找道德啊，就别有的话就离开你们的因意之外，离开你们的这个能力的因之外呢，这个时候呢，在世间当中呢是能够寻找得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因之外呢，这个单独有的法。所以说呢，这个为空欲别有，啊，立诸法非空。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立呢。通过像这样的比喻，通过像梦幻的比喻，在世间上可以单独找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做比喻就可以知道呢，一切诸法呢就是非空的啊，一切诸法非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你们这个像这样的比喻和你们的能力因呢，完全是分开的，完全是分开的。所以说呢，既然是完全的分开的缘故呢，通过你的比喻想要成立你的这个，想要成立你的这个观点是这个空性的，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他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个通过这个梦和幻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比喻呢，就可以推知一些做法呢，实际上都是非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要成立的观点必须有比喻嘛，啊，必须要比喻。但是呢，你这个因要成立有个比喻，但是呢，这个比喻不成立。那个比喻呢，是在你的因之外的单独的一个这个一体的法。既然是一体的法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不同的法不能够作为它的这个同喻的，啊，不能够出它这个相同的比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所以说这个你这个比喻啊不成为比喻，既然你比喻不成比喻之后，那么你的因呢也不能成为因的啊，就是就是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为空欲别有，立诸法非空啊，从这方面讲的。啊，这样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下面进行回答呢，欲有唯有欲因成，内我成无黑。那么这个事呢，可以说是中观中又从这个他们的观点，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方面呢，可以说是打过去反过去问，像这样的话，这个唯有欲因成啊，唯有欲因成的话，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因和欲这二者如果说是完全是这个一体的法，前面也讲过嘛，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综合欲成立的时候呢，也不应该是这个一体的，也不应该是这个他体的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在这个因和这个比喻之间，如果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他体的法的话，有一个这个互相没有关系的他体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成了错乱啊，应该成了错乱。但中观中他根本不承许像这样的和什么因和喻这个不是因和就是对这个因和喻之间呢完全没有关系的法，完全没有关系的法，它是绝对不可能的。中观中不会引用和这个自己的因呢完全没有关系的法呢作为他的比喻的。所以说，一方面是从这方面进行回答的。为什么从这方面进行回答的呢？因为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时候，中观中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诸法是现而无自性的可以说是从成立空性的时候呢，显现而无有自性呢，可以说是一种他的能力一种他的能力。那么要成立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犹如梦幻一般。我们看这儿的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体法呢？绝对不是的，现而无自性，虽然显现的时候呢，它是无有自性的。这个是呢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事情是空的。这方面就是从它的能力方面，从因方面可以这样案例。那么从比喻方面讲的时候呢，梦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相似之处呢？肯定是有的绝对是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梦的话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无有本体无有自性。你能说这个比喻和这个因是完全这个一体的，完全不相同的他体的法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讲比喻的时候呢，有时候在讲比喻的时候呢，就是他中他也承许的。方方面面的这相同的比喻是绝对找不到的在任何在世界上的是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法绝对没有。我们说的双胞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只不能说是有的时候呢长得外表看起来比较相似而已比较相似而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相片，自己的相片就是自己的相片，我们说这个也不是完全相同的。相片和自己是不是完全相同的？绝对不是的。我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自己成相片了，或者相片就成自己了，这完全不对的。只能说是什么呢？相片和自己之间有一个比较相似之处外表看起来比较相似之处，所以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比喻这方面也是有的都是有的。所以说做比喻的时候，有一方面相同，就做比喻呢就是很恰当。而且呢，像这样的毕竟还是不能够是完全相同的话，完全相同的话不能做比喻。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像这样完全这个一个性质的法吧，牛给牛做比喻，这个完全呢就是不对的完全都不对。所以说必须呢，你要一个也和自己和这个自己的本性不相同的一个是不要完全相同的，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关系的，像这样的法，这个时候做比喻就可以。但中观中用的比喻呢，就是符合这样的一种条件。那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能力的因和他的这个梦幻两点呢，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避免了第一种过失了。那么第二种过失呢，也是完全一体的法呢，也不是柱子这个瓶子或柱子给瓶子做比喻，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是完全这个什么呢？就是从这个 然后他这个梦幻和这个他的这个能力因方面，从这边讲呢，显而无自信的角度，这个方面是相同的。这个方面相同的话，他没有任何理由啊说这样比喻呢就是不恰当。所以这个方面辩论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应该安立。所以说呢，这个唯有欲因成，内我成无非。那么如果说单单就是从这个一体方面啊，从一体方面呢，就是唯呢，就是一个单独的比喻吧啊，单的这个唯的就是唯一的，或者就是单独的，从另外的方面来进行安立的，就是说像这样的单独的或者唯一的呢，就离开了这个因和一个因毫无关系的一体的法啊，作为这个有喻啊，作为比喻的话，就应该成为啊内我成无非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这个说他中也不敢成取的方面啊，从他中也不敢成取的方面进行扩持的。我们可以说中观宗他自己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比喻呢，可以说不是完全一体的。一体完全一体方面的法不能作为比喻，你们应该这样承认的，否则的话，你想成立内我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内我成无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内我啊是这种，他就是说内我是实有的，这个方面是外道他自己的这个所立法。那么就像这样的话，或者他也讲的根据啊，应该有这个内我。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比喻的时候是什么呢？就完全用一个和内我毫不相干的这个乌鸦的这个黑色啊，乌黑呢就是说乌鸦的黑色，乌鸦身上是黑色的，作为他的同句呢就。绝对不对，因为像这样的内我和这个乌鸦的黑二者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成比喻的时候呢，不能完全是这个一个相同的法作为比喻，也不能够完全是从这个一体的法作为比喻的，这两者呢都不应该成立啊，都不应该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讲了这个从此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到的科判呢，就是这样的嘛。他们科判呢，就是去讲的时候呢，不应该这个通过什么就是明了相见的话，因为这个成立空性的比喻啊，不应该有这个成立空性的比喻，而相见的话就认为诸法是不空的。啊，这方就是个这方面这个案例的时候呢，肯定不是，因为中观宗他使用比喻的时候离开了一和义的两种，既然离开一和义的两种，又不是完全的一体，又不是完全的这个分开的他体，而是通过有联系的、有相似之处来作为比喻的时候，你能说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有而这个空性不成立吗？这个是肯定没办法安立的绝对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呢，从这个方面呢进行的破斥他们的观点。这个方面主要是音名的这个比较多一点音名音方面的这个层面比较多一点的，如果没学音名的时候呢讲起来或者听起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费劲的都是比较费劲。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大概的按照这个讲义的这个意思呢进行了重复的如果是真正一个精通音名的人呢来讲的话，肯定会讲得很好方方面面的话可能都是会讲得很圆满的。但是我自己来讲的话，音名以前学听是听过，但是没有去认真去学的缘故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抉择的方法呢就不是特别熟悉这不像前面这个中观宗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像理论呢以前学过很多，所以比较熟悉。这个时候呢，一旦要这个到了音名的这个三相的时候呢，中音域三相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只能从这方面讲的，再深下去也深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再下去的时候，他要讲很多这个不成的过失或者这个相似破等等很多很多，就是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过失，这个方面呢都没完全了解，所以说一讲肯定要讲错的，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呢讲到这个层次为止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他的第五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下面再讲第六个科判的内容第六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明了成立这个宣说空性的所为就是说所为可以说必要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讲这个有什么所为，或者我们就是说呢容易理解的时候呢，讲这个空性有什么必要到底它的必要性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成立这个问题。那么成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破除一些人的这个执着破除一些人的执着。那么有些人这么讲，既然因和欲二者呢都没办法成立实有的，都没办法成立实有，那么因和欲都不成实有了，那么你的所立的空性呢也应该成了无实有，应该成了空性，或者应该成了没有。既然没有的话，你怎么样说通过空性的空性的观点去破除别人的这个邪宗呢这方面就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法。所以说呢，应该是实有，他从这方面要跟他讲的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讲了，就是成立这个空性的宣说空性的所为是哪面，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虽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阴域三者观察的时候，中观它存生的时候呢，虽然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使用这中阴域三项像这样的这种三种推理方法，但是真正的他自己想要成立的观点呢是成立无自性的既然中阴域三者无自性，那么都是无自性的话，那么中观中宣讲这个空性有没有必要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像这个方面就讲这样的必要吧。若法本性有，见空有何得？虚妄分别复，正空见能除。若法本性有，那么就如果按照这个如果能够按照这个什么，就是有时中他们就是所承许的一切诸法呢，它的本性来讲呢都是一种实有的。 既然一切做法的本性都是私有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啊，它就不可能从这个私有而转变成这个无私有。既然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见空有何得呢？那么为了见空性啊，为了能够现证空性，为了能够现证空性，我们去修空性；为了能够修空性，我们去思维空性；为了能思维空性，我们去听闻空性。像这样的，全部都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没有任何功德的。因为这个法呢，你再怎么抉择，再怎么修习，它的法的本性是不可能变化的，不能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法在我面前显现的有了，哎，它有，而且呢，导致我们产生很多的烦恼，导致我们产生实执，它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私有的法。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再通过这个空性的教义去听闻啊，听闻空性的教义，这个法呢是没有的，然后去思维，然后去修行，再去现证，这个完全成了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啊，就因为这个诸法是，如果它本性是私有的话，那么就做这些这个加行有什么必要呢？做这些加行之后，最后一旦现证空性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法还是存在，还是没有空掉。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前所做的一切加行呢，全部成了去了无余的。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去了无余的，但就因为诸法是本性空的缘故，本来是有，本来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本性空的缘故，本来是无自性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听闻空性的教义，然后去思维，再去修行，再去现证它。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大的必要。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这个问题呢？若法本性有，见空有何得呢？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外道的观点当中，或者在内道的观点当中呢，都有或深或浅的证悟空性的这方面的教育在里面的，都有这方面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苏丹外道吧，苏丹外他们自己所称学23谛是空的，23谛空。那么像在23谛法、23种法乃至于还显现的时候，乃至于还没有融入到自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神我受到束缚，神我受到束缚的。那么就是说他们通过这个修持诸法，然后呢是23谛融入到自性当中。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呢，他说是可以说是什么呢？获得了这个获得了解脱了。所以说从他们这些教义来观察的时候，还是要承袭一种可以说证悟空性这方面还是有的，还是有。如果这个他们观察的破除的时候，如果你们承袭像这样的一切诸法，像这样的这个外面的这个23谛法，完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有，完全都是实实在在有，根本就是不空的。它完全都是不空的，怎么可能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显现位，然后它融入到自性当中不显现呢？它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呢，跟他们观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顺轮外道啊等等，很多很多外道的通这个方面都可以的。我们这个时候通过顺轮外道做比喻了。然后内道当中观点呢，从相同的道理，内道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部派呢，也是承学像这样的粗大的五蕴呢，是一种这个空性的。粗大的五蕴方面是可以，就是说被这个分析的，或者可以通过观察可以了解成这个成一种这个什么，就是微尘的自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最后证悟无我空性的时候呢，它单单是除了这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之外的，像这个所有的法，它都要证悟空性都要证悟空性。所以说，小乘众当中，这圆满证悟人我，部分证悟法物。那么如果说一些诸法是完全都是实有不空的，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完全都是实有不空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最后去现证一个空性呢？你们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就见空有何德呢？我是修空有什么功德呢？没有任何功德啊。然后像这样这个像这样唯识中也是同一个一个类推的时候呢，都要现证空。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若法本性有，见空有何德，一方面也是给他们的观察你们如果承许一下吧，一些诸法是，那你们修持这些空性呢，有什么必要？没有任何比较的，或者就是完全诸法不空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潜入实质的这个烦恼永远空不了。烦恼是不是一种法呢？烦恼是一种法。如果这个烦恼就是说这个本身他自己的本性是有的，在生意当中呢根本不是一个空性的，根本不是个空性的话，我们就说如何去去这个折灭它，如何想要去灭除它都没有办法都是因为它本性就存在，没办法是空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是获得解脱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烦恼呢逐渐逐渐熄灭。能够熄灭烦恼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它的本性是空性的缘故呢，我们说才可以把它熄灭掉。它的本性如果根本就不空，怎么去熄灭它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就像那个乌鸦的这个黑色一样，乌鸦的黑色的话，像这样的话本身它就是一种黑色的，你怎么样去把用各种方向把洗白的话，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做比喻呢，如果一切烦恼它的本性呢不是空性的，它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空的。那么这个是既然不能空的，不能转变的话永远你修法就是没有作用的。你修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烦恼在相续当中，有烦恼就会引发痛苦，肯定的，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很多很多的过失呢就没办法避免的。空中观中呢并不是这样这个程序的，空观中就是认为一切做法本空， 啊，一说法本空的，本空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众生的虚妄分别束缚的缘故啊。一切诸法本身它就是空性的，或者本来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这个显现法存在的。生意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不清净的众生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虚妄分别性啊，根本没有的。但是在世俗当中呢，通过因缘聚合显现的时候，众生没有认识到这个空性的交易，这个时候产生这个虚妄分别心，通过虚妄分别心束缚了众生的相续。这个时候呢，通过证空。啊，证空的话，当然就是这个地方从它的这个结果了啊，从它的这个结果了。实际上呢，在证空之前呢，还要通过文思修的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相间的这个帮助。所以说呢，既然众生的分别众生的这个烦恼等等呢，全部都是不存在，而单单是通过一种虚妄分别心的束缚的话，那么证悟空性，那么就是现见到诸法的这个空性的这个一部分，然后遣出它的虚妄分别心，这个是为什么不能遣出众生的这个束缚呢？肯定就不能束缚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呢，宣说空性是很大的必要性的，有很大的必要，有很大的所为，所以根本是什么根本不是什么就是取到这个无果的事情，所以说应该从这方面加以了解的。下面讲第七个课本内容。第七个课本内容呢，就是讲了像这样的这个破除有无二边。或者有无二过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只为实有的都是颠倒的观点，说亦有亦无啊，非真也非俗，是故不能说是有彼非有。说亦有亦无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观点吧，有些人呢是这样认为的，或者有些这个宗派呢在宣讲的时候呢，按照不了义的方式，通过不了义的角度进行宣讲，但是呢有很多众生就认为这个是了义的就是了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在破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什么就佛陀所宣讲的教言，像这样的宗派呢，佛陀所宣讲的这样的教义呢不是破除的，主要是呢可以说是佛陀宣讲像这样的小乘的这个像这样的亦有亦无的观点也好，或者佛陀所宣讲的唯识当中的亦有亦无的观点也好，这个都是为了调化这个当时的一部分的这种中下根的这个众生而进行宣讲的。这本身来讲要判他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他就判在不了义，既然判到不了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中观宗是没有必要去破斥他的啊，没有必要去破斥，破也破不了的啊，所以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要破呢？就是把这样的不了义的观点，有些众生他认为是了义的，如果有这样一种执着，那么就是说他把如果把不了义的东西视为了义，这个时候呢就破斥他这种实执。从这个实执进行破斥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全真波波罗蜜切在这个讲中观的时候。讲中观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讲过的啊。他说有的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呢，就破除这个格鲁派的一些观点啊，破除格鲁派的一些这个论识的观点。他也是实际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宣讲过的。他说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呢，如果是按照宗喀巴大师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他虽然讲的这个八大难题啊，或者讲是讲的这个单空的观点呢，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从宗大师他自己来讲角度来讲，他是通过大悲心引发的，因为很多众生呢，他没办法是现证这个大空性。他只能暂时接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单空的观点，所以说从宗喀巴大师他自己来讲，他可以说自己来讲是无有任何过失的。如果宗喀巴大师有过失的，佛陀首先就有过失，肯定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绝对不是在破除宗喀巴大师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宗喀巴大师这种观点，他的后学的有些弟子没有了解到他的真实的这个含义，他就把他认为到呢，生义地当中呢有一个单空存在的，生义地当中呢这方面是有这样的自信的。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暂时位的东西放在究竟位当中，把不了义的放到了义位方面去了，这个时候就破除他们的实执从这个方面去打破的。所以说呢，这个根本不是从这方面讲。所以说我朋友们他就这样讲，实际上我是在弘扬宗喀巴大师观点，并不是在破斥。为什么是弘扬呢？就是我就把宗喀巴大师实际的这个真实的含义讲出来的这个就是在弘扬确实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来观察什么，我们来破除小乘的观点也好，和破除像唯识宗观点，实际上我们在真实弘扬唯识宗他的观点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在讲。我们说是世俗的思想，就是世俗的思想，世俗的思想不能安立在圣意当中去，这个就是唯识宗他自己的真正的意义。或者像这样的小乘宗观点也是同样的，暂时为的时候呢，未曾是有的，这个方面都可以成立的。在我们破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个把这个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真实观点上面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夹杂的虚妄分别心，这个实质破除掉。破除掉之后，又显出什么呢？就显出它小乘的应该处在什么位置，就处在什么位置。在世俗当中就在世俗当中，在圣意当中就在圣意当中，假圣意就是假圣意，真圣意就是真圣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得很非常非常正确，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破除一些这个格鲁派的观点，绝对不是在破除宗喀巴大师自己本身，绝对不是的。宗大师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为了这个中下根的这个更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宣讲这个单空，暂时宣讲了单空的观点， 啊，实际上呢，像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称，你认为这个是实，你认为这个是了义的，那么就和很多的了义经部都有孩子。宗喀巴大师绝对不可能这样称，他主要是后代的有些论师呢，有些论师是有必要性，有些论师是什么，就是不了解宗喀巴大师的真实的含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安立很多很多这个圣义当中实有的当空啊等等这些观点是安立的。安立的时候呢，啊，某某某就通过正的一些打破。打破之后哦，就显出宗喀巴他的大师他自己真实的含义是处在什么位置，在讲这个，所以说这个是真正的弘扬宗喀巴大师的真正的思想，而不是在破词。那这方面一定要了解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说已有一物，非真也非俗。说有一物呢，这个时候呢，在讲义当中以两个方面进行打比喻的，一个是有部派当中的像这样一种微尘和他的初大法。微尘的话，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微尘当中的圣意当中是有的。啊，就一有，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初大方面法呢是没有的，啊，就是一无。从这方面讲，还有一方面是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的观点的话，就认为呢，圣意当中这个依他起实呢是实实在在有的，不空的，佛位都没办法空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依他起实，然后是没有是什么呢？外境啊，像这样的外境的一切这个像这样一些辩解法呢，外境方面的法呢都是没有的啊，心有而这个心有而境无。这个方面就是一有一无的观点了。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非真也非俗啊，非真也非俗。一方面呢，你们像这样程序一真一无的观点呢，不是真实义啊，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义的。真实义当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有一无的观点。真实义当中怎么观察的话，你要成立这个微尘实有或者新的刹那实有，你要成立的话，必定就能够按你的理论或者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你必定不能够破执。不能够圣意理论不能够破除它，这个是我们说真实义当中可以安立。那真正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一有一无的观点，你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可以成立的，绝对不能成立。所以说非真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依他起实啊，依他起实实有的观点呢，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同样的观点。所以说，你如果认为在这个什么圣意理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实有不空的，像这样的种实的本性的话，那么中观宗通过离多因的方式。通过方面的观察方式，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打破他的观点，或者在入宗论当中呢，就是这个广破自证啊，对他们的这个自证的观点，这个实的自证的方面的广破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根本没法安立。所以说呢，真实义当中绝对不可能安立一个实的自信的。那么甚至于真正我们按照理论观察，或者以前大者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舍弃像这样的这种实有的观点啊，不要说是成佛。初地没办法登的，没办法就是登初地的，因为你想要登初地的话，必定要政府就是像这样的什么，就是这个微细的实质都没有的，像这样的大空性，必须要这个现证你才能够登初地。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呢，你说外境都是空性的，而像这样的这个实呢，就是绝对不空的，在圣意上是有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实质，你怎么可能就登初地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实行。这个并不是说是中观宗我们现在是中观宗自宗，然后呢观察唯识宗的时候是这样观察的，这个方面是跟随理论。跟随像这样了解的经典进行抉择的时候呢，确实就这样，确实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在真实义当中不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中观宗他自己成不成许像这样的这个唯识呢？可以说，如果在世俗当中的话，是肯定成许的，肯定成许的。很多就是说中观宗以前我们讲过，很多中观宗论师呢，他在讲这个窍诀修法的时候呢，刚开始讲的这个次第的时候，入门的时候就是按照唯识的方法就入门的。你刚开始觉得一些做法是唯识的观点，然后就是自己的心呢就不会去外散，一个一个去破外境的，不需要了，因为一切都是唯识的，都是实显性的。通过了解，一旦安住在这个唯识的体系当中的时候呢，一旦人真正能够安住我们说这个时候不是抉择不是抉择。如果我们通过修持，真正能够安住在唯识的境界。根本不需要去破斥外境的，没有外境，都是自己的事，所以这个方面修法方面就非常殊胜特别特别殊胜一个窍诀。然后呢，再观察这个实的体型呢，也是空性的，马上就去除大空性，非常迅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观宗他名言当中是这样程序的，尤其是波旁那么切的他老人家中央专业的讲义当中的时候，就是按照实数讲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方面去做广大的抉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唯识宗观点真的是可以说是个什么，就是从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很殊胜的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观点，也是佛陀呢在这个为了这个打破众生的对外境的实质呢，在经典当中也是明显的宣讲了唯识的观点的这方面都是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只能如果在圣意当中没法，但如果是在世俗当中 如果是世俗的当中呢，也按理话就非常非常恰当啊，很恰当的。所以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所以说非真啊，也非俗。非俗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是非俗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亦有亦无啊，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没有的。这方面呢，也不能按理成这个这个世俗谛啊，因为世俗谛呢也是这个没法案例的。尤其是在入众论当中呢，给唯识中所讲的这个问题，实坏这个什么呢？如果你要成就实有的话，那么是实有的话，实坏生意也是实坏世俗啊，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非正也非俗，实际上也是一方面实坏生意地，一方面也是实坏这个世俗地啊，世俗地是实坏。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般若经当中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两个，就是这个外境和心呢平等则破的。然后在对法当中呢，像这样的外境和心呢平等有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这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亦有亦无的观点呢，也不可能安立成这个真实的世俗地的。是故不能说此有彼非有，所以通过像这样的观察的话，就不能够宣讲，不能够成立啊，此有像这样的一个方面是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没有的，这方面都不能成立，都是一种颠倒啊，都是一种颠倒。虽然说按照这个什么的外道这种颠倒，或者按照像这样的一般的世间上的这种颠倒，这么严重的颠倒呢，虽然不是啊，这个方面有义务的观点呢，必定它是一种什么呢？它必定是一种这个内道的观点啊，这还有还安立的这个根据的。也有一方面来讲，一部分来讲的话，对打破实执啊，或者相方面呢，也是有帮助作用的。但是呢，从究竟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它是从颠倒的，因为毕竟不符合于啊，毕竟不符合于像这样的空性的实相。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害怕，因为在以前佛陀也这样讲过的，然后其他论师也是这样讲过的，然后呢，通过这样理论来观察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中观宗他观察的时候呢，因此尤其是因此派观点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世间上的这些人，他是这个世间上的这些人或者外道呢，他是堕在于这个很粗大的长变和断变当中的，很粗猛的。然后呢，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内道的这个有这个小乘和唯识中这方面呢，多到比较微细的长段当中，也是一方面是长边，一方面像比如说实有啊，或者微尘实有啊，这方面都是长。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这个根本没有粗大的法这方面呢，或者没有净方面啊等等啊，这方面也是可以说是断方面的。然后呢，再观察的时候呢。秩序派中观秩序派的观点，就中观秩序派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也破词为中这方面都破词了，但是呢，中观中一层派当中的最微细的长断变啊，最微细的长见和断见啊，就从这方面案例了。因为他在观察诸法的时候，生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生意理论面前分二谛，然后呢，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生意当中有这个显现 不空的，然后呢，在这个生意因为他生意理当中有二谛嘛，所以说呢，他的显现方面的法呢是有的，有如梦如幻的显现的。然后呢，空性当中呢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完全没有像这样的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他的生意谛面前分了二谛，显现这部分就堕入了这个什么很微细的长边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空性这部分呢堕入了很微细的断边方面，是讲的时候呢绝对是这样的啊，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从理论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抉择一处之法，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不实坏圣义地，不实坏世俗地的话，那么像在印证派的观点是最为善妙的啊，非常善妙的观点。所以说持有比非有这方面都没办法安立，都是一种颠倒。下面讲最后一个颂词呢，最后一个颂词呢也是第八个科判的内容啊，没有任何理由呢可以破除离边的宗派，离边的这个什么，像这样离边的这个空性宗派。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呢，这个时候呢前面就是这个尤其是圣义地当中呢讲圣义地当中的这个七品或者八品当中呢，那么中观中通过这个很多理论呢打破了有时中的观点，而有时中呢没办法回变啊，没办法回变的。虽然现在是这种状态，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呢，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呢都在修学这个各自的教法，所以说一旦有一天他们掌握到了这个破除空性中的观点的时候呢，那一天肯定会破除中观中的。但是呢，中观中回答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啊，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讲呢？中观中它并不是说就是安立在一个什么存在的角度，或者他的这个口才很厉害。他嘴巴很快，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别人怎么说都可以，都可以像这样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辩驳。他本身来讲是有过失，但是呢，他善于掩盖。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别人如果出现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或者比他嘴巴更快的人，这个时候肯定能够找他来破绽的。这个方面再怎么掩盖，因为本身有过失，你再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住的。但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中观中他并不是说是自己有过失而通过像这样的狡辩的方式去掩盖的。就因为中观中安置在法界的实相的这个高度这种角度，既然是这样的角度的话，那么就是肯定在这个角度当中呢，他就说这个离开一切过失的，离开一个过失的话，你用什么样的理论，只要你成于实有， 你要想要通过私有的理论来破除中观统，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绝对的方式，很肯定的方式给他回答，绝对不可能啊，就是说毕竟不能生的。有非有俱非，诸中皆寂灭，于中欲心难，毕竟不能生。有非有俱非，诸中皆寂灭了。那么中观中他自己安立在法界思想当中，按照法界思想的这个角度这个高度呢，那么就在这样的法界思想当中呢，有非有二俱双非，像这样的这个诸中呢，像这样的这个四种边系呢，啊，都是寂灭的啊，都是已经寂灭的啊。如果你没有安立在法界之相，那么这个是或者就堕入有边，或者堕入无边等等，像这样肯定是有这样的这个堕边的。如果堕边呢，就有过失。但中观中他就是说，这个对这样的诸中呢，对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中呢，全部都已经寂灭了。所以说呢，于中欲行难，你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这样的一种宗派当中，像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你想要这个什么，想要对中观中提出一些这个问难的话，毕竟是不能生的啊，毕竟没有办法成立的意思啊，绝对没办法成立。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宋词呢，就圣天菩萨做一个本尊的结尾吧，啊，本尊做一个本尊的结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一种这中观中，它就是尊称诸方的一个像这样一个缘起啊，确实就是这样的。毕竟不能生，你不管从哪个方面辩论的，没办法胜利的，没办法胜利的。所以说一方面讲的话，在世间的宗派方面辩论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宗派可以和中观中进行辩论，一方面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中观中毕竟不是和别人辩论的宗派啊，这个我们大家学习的都知道，毕竟不是和别人辩论的宗派，而是调伏自性的宗派。既然是调伏自性的宗派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安住在中观中的这样的观点当中，你升起了这样的定见，任何实质，任何烦恼，想要在这个中观的空性当中想要兴风作浪的话，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中观中的空性它可以胜负一切，而获得这个这个像这样暂时的解脱和究竟的解脱，这是绝对是有这样的一种把握的啊，有这样的成绩实力量。所以说呢，就是欲中欲心呢，毕竟不能生，就遮破呢，就绝对不永远不可能这个永远不可能呢，就是这个和中观中进行辩论，或者把中观中辩胜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最后就讲到了这个一个欧巴霍夫，欧巴霍夫大家可能很知道吧，就是法王的一个上司，法王的上司，他虽然他老人家虽然没有亲自见过全真波波罗戒，但是呢，他对全真波波罗戒这个到他信心是相当大的啊，相当大。然后他通过祈祷之后呢，现见了全真波波罗戒智慧身啊，摄受了他，然后呢，就是他自己所造的论呢，所弘扬的这些观点呢，都是在弘扬就是全真波波罗戒观点的啊，这个方面是很明显。而法王在他面前就听过很多教法。欧巴霍夫他自己在解释的时候，有非有俱非呢，他是通过心经啊这个角度呢，就是进行对应的。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从这个方面的话进行这个对应的破四边啊，就是说从心经当中的这个四句呢，破除这个四种边执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色不异空呢，它就是破除有边的啊，色不异空就破除有边。为什么这样讲呢？色不异空，就是说像这样的色呢，它不是离开空的。啊，既然不是离开空，那就色呢，绝对不是单独实啊，单独实实在在成立一个实有的时候。所以说呢，一旦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边就当即有破除了。啊，空不异色呢？那么这个空呢，也不是和色分开的，不异呢，也不是说完全相这个他体的。所以说空不异色，我们在破除有边的时候，就得到一个空性见。得到一个空性见的时候呢，这个空是不是实有呢？不是实有的，因为空不异色的缘故。因为空是谁的空呢？这个空呢，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色法的空。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体型的话，就离开了无边了。这个无呢也是绝对，也不是像这样一个绝对没有的断灭无，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了解方面可以了解，色即是空呢。那么色就是空的意思，色就是空呢，实际上就讲它的双运，色和空实际上是双运的。那么这个就破第三边啊，破除什么第三边呢？就破除像这样的一种亦有亦无。亦有亦无的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大概想的时候就是众生认为在一个法上面呢，又有它有的体性，又有没有的体性。这个是大比喻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个这个黑绳和白绳搓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好像一个整体的绳子。那么这个整体的绳子上面呢，又有黑的绳子，又有白的绳子，它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众生认为呢，在这个法上面有的体性也有，无的体性也有，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双运，但是呢，这个根本不是双运根本不是双运。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色即是空呢，就是从色即是空的方面案例的话，显现的色和这个空性这二者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双运的体型。双运的体型，你在说色的时候就在说空，你在说空的时候就在说色。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本体的是一个本体。我们来表达的时候是从两个侧面的进行表达的。所以这个方面二者来讲，实际上是一种双运的体型，而不是一个黑的身子白的身子搓在一起，两个都是有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破除第三篇了。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这个 啊，这个空气四射呢，空气四射就破第四遍了，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呢，在讲义当中讲这个表微细啊，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呢，在有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呢，他认为还是一个什么有的东西存在的，还认为还是一个有的东西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就破它最微细的这个第四遍的时候呢，那么空气四射。空气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达到离析的这种这个状态，达到离析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把这样像这样一种什么最微细的这种执着给打破，打破之后就成立到了这个第四步的空性，第四步的空性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离析的大空性，连这个双面也不执着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离析空性当中，就是从这个四步的方式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抉择的这个四步抉择完了之后呢，在行者相续当中引发一个空性正见。这个时候呢，就是达到了这个，达到了可以说是这个，在抉择的时候呢，已经达到这个究竟的，抉择的时候已经达到究竟了。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相似的安住去修行，啊，虽然就是说一开始行者修的时候呢，不可能马上就安住在这个离析大空性当中，啊，这个时候不可能。但是呢，通过轮番的方式，啊，先破有边，啊，破有边之后呢，安住一段时间，然后再破无边。再破无边，破无边破，再破再破第三遍，再破第四遍，再破四遍地破除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它从执着当中，从这个粗大的逐渐，因为这个有的执着最大，然后有的执着破完之后，再破无边无的执着呢第二，然后再破亦有亦无，再破非有非无，最危险这个非有非无的破完之后呢，然后就安住在相似的离析大空性当中，然后向内去安住去串习啊去修持。但是呢，就是以前呢，在讲很多这个上师在讲中观的时候呢，在安住空性的时候呢，时间千万不要太长了，不要太长了。实际上呢，安住的时候，你真正觉得这空性见解的时候，最多初学者就安住念一遍百字明的时间，最多就安住在一遍百字明，时间一超过，绝对就散乱了啊，这个意思。一般来讲就是散乱。所以说你自己如果真正有了这个这样的定解的时候，你认为确实是我觉知到了离析空性了，你要想安住的时候呢，你安住的时间就是一遍百字明啊，就念这个百字明时间，念一遍，然后马上再出来。然后再开始抉择，或者这个时候出来之后开始祈祷上师啊，然后再通过理论再抉择再安住，就这方面的话就是反复这样修，千万不要贪多啊，像那我一下子做一两个小时，实际上你是这样一下子做一两个小时，做得好的话就落入寂止当中去了，做得不好的话这样一两个小时当中呢就完全消耗自己的时间，即使没安住，然后是真正的空性见没安住，还不如像这样以前的上师所开示的那样的，像这样你抉择完之后呢，就是说安住的时间短一点，抉择的时间多一点啊，这个时候逐渐去除的时候呀，以后你自己很纯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就对半啊，对半分。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不需要观察，任运入定啊，就是在自己入定之前呢，稍微一念一下这个定解就够了，因为这个时候这定解很熟悉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去再做广大的抉择了。所以说，以前我们通过很长的时间已经串习了这个定解了，观察的方式已经很熟悉。所以说，修到这个比较很纯熟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入定之前，稍微一念一下这个大空性的这个总相，然后就入定，这绝对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修持的时候应该通过这个方面啊，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大德在讲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讲法。这个以上呢就是四百论的正文，或者第二课班正论呢已经做了讲解了。下面讲第三个课班呢，就是讲的末义啊，讲论的末义。末义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阿舍离当中呢是何人所造的，第二个呢是意识当中谁所意的啊，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谁造的呢？菩萨瑜伽行四百论颂啊，这个因为是这个菩萨所修持的，这个瑜伽呢可以说它这个修法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四百论颂呢，是大彻宗啊，大彻呢是一种赞叹嘛啊，像这样的赞叹，比如像在世界上这个大彻的话，它有很大的力量。像一方面的话，就可以可以再成很多很多东西呢，从这个地方去往彼岸。所以从这方面的话是什么？它是一种大彻啊，会有说是大彻无助啊。大彻龙树啊等等，就从一方面从开创这个宗派者来讲的话，尊称为大彻。大乘中阿舍离圣天菩萨所造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谁所翻译的呢？此论是迦斯弥罗啊，迦斯弥罗就是可斯密尔。相对的话就迦斯弥罗无比城啊宝藏寺中印度堪布苏马扎那和西藏博通显密的日称。意思就是平时所讲的八草日称，八草日称呢，像这样的话，包成这个尼玛扎巴，他呢就是说翻译入中论，你翻译像这样的这个四百论，翻译很多很多这个中观方面的这个论述，通过他呢，就是他因为都有月城菩萨的信心特别大，所以说呢，他就祈祷月城菩萨，然后等得到月城菩萨的这个智慧身的摄受，然后呢，他翻译了很多很多这个书上的这个中观论点。像这样的话的这个日称意思由印语译藏通过梵语呢翻译成这个藏语的，这个方面是从藏文方面来的。然后括号当中讲的这个汉文的这个翻译版的这个来源呢，它就从这两个时代首先呢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将后八品由梵文译汉。那么现在我们所学的后八品的内容呢，绝大多数呢都是可以说是99% 啊，都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全真法师所言，其中有个别颂词，有个别字呢，啊，在这个上次讲的时候呢，有些修改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大部分来讲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全真法师所译的。后八品呢，它是从梵文译汉的，然后呢，后面在民国的时候呢，大格西法尊译师呢，将前八品由藏文译汉，那么所学到这个前八品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个不译的啊，是不译的。那么通过这两位大的翻译家呢，然后呢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四百论的这个。版本，现在我们能够从这个四百论当中，不管是学到世俗地的智慧，还是学到圣业地的智慧呢，实际上呢都是他们就是这些意识的恩德啊，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了解他们的恩德，然后呢就是这个感恩，然后呢讲说听闻觉者完善。像这样的几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翻译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通过这个，首先的话就是翻译家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翻译一次，通对照这个梵文本翻译一次，然后翻译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堪布讲一次。他自己再听一次，就按照自己的译本上面再去对一次，所以说呢，就讲文听文，他从这方面进行案例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上次翻译的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一种方式吧。首先翻译，然后讲一次，下面弟子听一次。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看里面有没有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错误的地方啊，或者不完善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再进行教改。所以说呢，就是讲说听闻觉者完善，而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翻译的。这个以上呢讲完了《中观四百论》的这个三个课文内容。讲完了，然后。啊，这个不是讲义当中的。讲完了之后，本来以前我打算不念传承，但是呢，有些道友说，在这个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在思维这个法义，他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很专注的思维，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思维前一个颂词的时候呢，下一个颂词早就开始讲了，他也不知道，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说能不能再补一补？我说也可以吧，补一补也可以。然后昨天呢，也是。所以有些这个商店的这些师傅啊，其他的师傅他因为很忙，没听到传承，想听传承的，我想既然这样的话再念一次也可以啊，有念词的话再念一次，然后如果在这个正式听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自己念念的时候有什么错误啊，或者漏掉啊，或者你们在听的时候有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圆满呢、啊，或者平时有什么办事情没有听完呢、啊，也可以就说的可以说通过这个翻译的方式呢进行这个。可以说补缺的方式呢也可以，如果是自己从头到尾都是很圆满的话，那么再听一次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过失，而且呢肯定是有大的必要的，有这个功德的，所以说听闻这个实际上在相学当中再串一次这个听闻的这个听闻的这个传承呢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可以，所以说明天呢我才决定明天的话就是念一次这个传承，念的时候还是当一堂课来听一念，像是的话就明天的话就是首先是讲俱舍论吧，然后俱舍论讲完之后呢，第二堂课呢就开始念这个传承，把这个四百论的这个十六品的传承的从头到尾呢，这个时候呢再这个念一次念一次的必要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需要通知的话，大概时间的话我想是不是6:40或者6:00，不知道，不能决定，我就像这样有的时候呢就说讲得快俱舍论，有的时候呢讲得慢，这个是确实不好定不好定，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我想6:35这个时候大概这个地方就是稍微等一等也是问题不大的吧所以说呢像一旦把俱舍论讲完之后呢中间需要休息的，不需要休息也可以吧，然后马上这个俱舍论到期的话，马上可以在马上跟着可以把这个念完，所以说还是当一堂课来进行这个进行上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安排这样的安排，就像这样的话有些这个前段时间是给我提的，有一些师傅想要听传承的，商店当中有一些有个居士，还有这个出家人，还有哪个，反正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要求，提前他们通知，然后时间方面呢，最好能够提前一点不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后面呢，因为后面呢一两分钟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要重新要补，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首先是宣布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我还有。后天讲了上面五数嘛，不是上次已经决定了嘛，那天上次说讲的话我们就讲，所以说肯定有三天的时间嘛，三天的时间肯定是不会讲的很详细，大概就是这个讲一讲重要的地方讲一讲呢也是可以的，这方面后天的时候讲上面五数，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就念这个传承，其他肯定没有什么吧，好像是想一个什么事情。